我们今天要讲到圣灵的恩赐，分辨诸灵第二部分。那因为上次就是讲不完嘛，然后今天主要就是讲分辨神的灵还有人的灵。你知道我们呢要能够分辨这件事情或者这个话到底是不是出于神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保罗对罗马的教会说，怎么样？本于神，倚靠神，才可以归给神。如果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我就在那边拼命努力，拼命努力，我做了很多事情， turn out 呢，根本不是出于神，或者神根本不是在叫你在这个阶段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只有从神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倚靠他，最后我们可以把它献给神。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做了一辈子，归给什么？归给虚空。很有名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好多虚空。到底神要你做什么？你怎么分辨这个话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事件跟神有没有关系？我想我举四个圣经的例子哈，来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分辨，他们是怎么知道。第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躲在一个山洞的深处，扫罗不知道就跑进去大臭臭，结果大卫的跟随者就跟他们讲，来了来了，好机会，上帝不是有跟你讲过吗？他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现在他自己走进来了，你还不赶快趁这个机会。大卫听了就摸到扫罗的旁边，割下了他外袍的一片衣襟。就在这个时候，他立刻就自责，他说，哎呀，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因为他讲这句话就拦阻他的跟随者去害扫罗，因为这些人觉得这么好的机会你放过，对不对？把他除掉了我们大家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好的机会？而且神已经跟你讲过他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你看哦，同一件事情，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有这么不一样的解读。要是你，你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分辨？我现在碰到我的仇敌了，太好了，上帝终于看到我是多么的被他苦害，我把他除掉，或者我用各样的方法来整他一下。这个就是跟随者所有人的想法。大卫不一样，大卫一分辨，哎呀，他是神的受膏者，哎，我怎么敢去碰神的受膏者？不要只以为只有王、先知、祭司他们是神的受膏者，到了新约谁是神的受膏者？自有恩膏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都是神的受膏者。 Don't touch， 分辨分辨。耶稣说，你们不要轻看这个不起眼的一个，他的天使常常上去下来见我天父的面。所以分辨，如果你那天在山洞里，你会怎么分辨？你是不是也说，来来来，我们赶快赶快，我们从后面，我从左边你从右边，我们就把他，他根本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会怎么样对待神的受膏者呢？ 我们会想，好，上帝把他交在我手里看我的，还是我会知道这可能不是我报复的时候，这可能是神正在考验我怎么对待他话语的时候。第二个例子，当亚哈王跟犹大国的约沙法王他们要联盟，想要去攻打这个亚兰国的这个基列的拉莫这个地方，所以呢约沙法王就说，哎，你们国家不是有先知吗？把他们通通叫来，我们问问看他们是怎么想的。结果就来了400多个先知，这些人来了以后，哎，异口同声说，可以去打，一定可以打赢，上帝会把那个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王他说，哎，你们没有别的先知了吗？还有先知吗？哈，把他也叫来。所以米该亚就来到约沙法跟亚哈的面前。你看米该亚来说什么呢？他说啊，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各归各家去。400个先知说，没问题，可以去打，一定赢。一个人你去你就是送死，你在那个地方一定会死，所以你的军队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然后他们就会散开。这么不一样，听谁的？400比1，听谁的？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上帝感动说的话？18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好，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这个人每次指着我的预言都是说不吉祥的话，从来没有说过吉祥的话。亚哈的意思是什么？我早就知道他会说什么了，他不会说出什么好话的，只要跟我有关的事情他总是说一些不吉祥的话，恶言凶语。所以亚哈是怎么分辨的？在他还没有听到这个话之前，他已经决定我不相信他。他的分辨带着极大的成见，所以他当然就搞不清楚。那约沙法王呢？约沙法是犹大国里面难得的好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约沙法王他也糊里糊涂的，他的糊涂不是只有在这个跟这个，你看哈，这个亚哈来找他联军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几乎是毫不考虑，他就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和你的名一样，我的马和你的马一样。哎，怎么能够一样呢？亚哈太太是谁？耶洗别。耶洗别 养了很多的巴利先知，对不对？然后呢，亚哈还做了什么事？他把拿伯的葡萄园用非常不道德的方法抢过来，对不对？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好王，怎么可能会去跟一个这样子的仗着自己有权有势的人，然后虐待别人的人，他怎么会说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兵跟你的兵一样，我们走吧，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我们一起去打仗吧。所以到现在米该亚的预言讲在 present 在这两个王面前的时候，even 是敬畏神的约沙法他也 miss 掉了，他也 miss 掉，他没有办法分辨。最后当然是照米该亚的话成就，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米该亚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在这400个先知跟2个王的面前，只有他分辨出来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很 confused， 这400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的话，难道这400个先知 突然之间功力全消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米该亚，这是他真的很厉害。他说啊，因为神就是定义要审判亚哈的罪，神要他死在战场，所以呢，神派了一个使者，这个使者有一个好主意，哎，我们大家要怎么样诱惑亚哈去战场啊？这个天使就来说，我有一个办法，我就去把谎言的灵放在他们的先知里面，让他们被欺哄。哦，神说这个方法可以做，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他们在天上会发生这个事情，这是圣经记的，我只是把圣经读给你。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有很多问题，你去问神，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上帝要让亚哈战死在战场上，来成就他从前对这个人所说的预言，然后用的方法就是骗他们，你一定可以赢，去吧去吧。在这400多个人里面，只有米该亚他分辨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他看到，连背后都看到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米该亚非常非常确定自己的预言必要应验，亚哈将一去不返。后来事情发展，我们去读这个圣经 exactly 就是米该亚所预言的。如果这个话是出于神，那么这个话一出一定会成就。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有了，只是时间还没有把它显出来而已。这是为什么我们领受神的话，如果神对你说了一句话，你把它 keep 在你的心里，因为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已经 done 了，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神的话是多么的绝对，没有什么抵挡的势力能够改变他说的话。这个就是这里神告诉他们，神告诉米该亚，米该亚把他说出来，你会战死沙场。结果就是战死沙场，怎么死的他都讲，他的血会怎么样被狗舔，他都讲得清清楚楚。上面这两个例子，不管大卫和他的跟从者，或者是约沙法王，其实他们只要熟悉神的话，不难分辨。但是下面我要举的这两个例子，可能除了熟悉神的话之外，真的要与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才可能在神的恩典之下能够分辨情况。一个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记载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这两卷福音里面都没有名字。有一个女人在这个拿了一瓶香膏来膏耶稣的头，好，这件事情记不记得？大家都记得哈。那当时这个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何用这样浪费，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你应该拿这个去周济穷人。我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而且在马可福音还记载哈，这些围观的门徒啊，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哇，你看，有人觉得你是浪费，可惜了。可是耶稣的眼睛说，这是一件美事，而且美到一个什么地步？普天下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做的这件事情，以为纪念。 美到这个地步。我要问，这个地方耶稣讲，这个女人做的，她是要为我安葬预备的，为我的葬礼预备的。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约翰把这个女人的名字讲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从圣经里面很难知道到底是一个同一个女人还是两个，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她前面两个没有名字的是高耶稣的头，那玛利亚是高耶稣的脚，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好吗，就算三个好了，就算两个好了，因为马太跟马可一定是讲同一个人，几乎讲的一模一样的话。这个耶稣说啊，在约翰福音，由他吧，因为大家都在责备他嘛，耶稣就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好，他的这个动作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怎么想？在所有认识耶稣的人里面，只有这两个女子发现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去告他，他们分辨出这个 critical 的 moment， 我一定要去告他，我要安慰他的心，我要鼓励他，我要爱他，我要让他知道有人在爱他。所以他们这个是很尴尬的，对不对？你去膏他的脚，然后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这很尴尬。然后另外一个女子，主耶稣说她是尽她所能的，当别人在责备她，她是尽她所能的。我其实我常常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明白的人你没有办法跟他讲明白的，他觉得你是浪费，你这一生就是浪费，你干嘛去传什么道，好好的去做老师啊，做生意啊，或者你为什么要去做老师呢？你为什么不接受你的家族企业呢？浪费。你看这么多的人，这么多认识耶稣的人，只有这一个或两个女子，他们分辨出那个时刻。我相信历世历代有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都会心里想，甚至于都会停下来说，主啊，我真巴不得在我这有生之年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事情，是能够温暖你的心，能够爱你，表达我对你的爱，而且我真巴不得我做的事情是一个独特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爱神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或者我们恋爱的时候，你总是会想尽各样的办法要做一些独特的事情来讨这个人欢喜。三年半之久跟耶稣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的门徒们，没有一个分辨出来这个时刻。我们要问，如果我们都想为耶稣做一些可以存到永远的事情，可以安慰他，好像让他开心的，我们怎么分辨呢？玛利亚是怎么分辨的呢？会不会是因为他出于对耶稣的爱，他逮到机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带着爱意，所有从他口里出来的，哇，就像海绵一样吸进来，吸进来，吸进来，以至于他就是靠着这样的关系，他能够在那个时刻，就是现在，我要把膏浇在他的脚上。第四个我想举的例子，先知耶利米在他的服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警告犹大国，有一天巴比伦会入侵他们的国土，而且呢会破坏这个国家，会把一些人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耶利米就说，这是上帝要刑罚你们犯罪的结果，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在发生的时候，你如果留在这里，你就要被刀剑、饥荒、瘟疫折磨。最好的选择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离开，要被掳到巴比伦。哇，所有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没事，不要听他的，他胡说八道。谁代表神？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当时的犹大国，你是走还是不走？怎么分辨？怎么分辨？我们知道有一些很有名的人就被掳去了，对不对？包括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结果他们在巴比伦真的是蒙福，可是留在那里的人真的是刀剑、饥荒、瘟疫。我们怎么分辨呢？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怎么分辨呢？谁会晓得跟耶利米同时的那些先知，他们是本着什么？本着己心讲他们要讲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先知不务正业乱搞，就不好好去寻求神？我要怎么分辨？因为如果我留下来，如果耶利米讲的对，那么我就会有一样一样的灾害在我的生活里面没完没了。如果我去巴比伦，真的会好吗？我怎么知道？那当我在思想这个到底哈，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能够分辨吗？我怎么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谁的话是从神来，谁的话是自己乱说的？结果是要我跟你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当我思想分辨神的灵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不但要认识圣灵，而且我们要寻求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真的，这个不是老生常谈，这个是有它的严重性跟必要性。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些朋友，他只要一打电话给你，喂，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有没有？那有没有一些朋友，别人来跟我说，哎，师母，他说了什么话什么话啊，他要干嘛干嘛干嘛，你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人家来跟你说这个的时候，你立刻就知道，哦，那个人我认识他，他不会说这个话？应该有一些，对不对？那个人他不会说这个话。分辨为什么？因为我跟这些人熟到一个地步，我大概知道他会说什么话。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两个人，他只要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是不是？有时候看一两眼还没看，他没看到我，那我就踢他一下，就马上知道。所以分辨跟我们亲密的关系是绝对成正比的。你跟这个人越亲密，你从听他的声音，你从就知道他是谁，然后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想干什么，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怎么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这件事情到底是从神来的警告，还是 forget about it？ 就是在看我到底跟圣灵有多么的亲密。 关系越亲密，我们的分辨力就越强。我很好奇哈，约瑟到底是什么时候他明白他所有的遭遇是出于神的灵？为什么？因为当他第一次在埃及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其实这个是神的手在后面，为了要保全我们大家的生命。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就分辨出来了。因为你有一些事情你分辨出来之后，你就没有怨恨了，对不对？诗人说，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出于你，上帝是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不管是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或者是大卫跟他的跟随者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怂恿他去杀掉他，去杀掉他，或者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有人就是说我们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吧。这些人真的是已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容易被骗，他们不容易被欺骗。这个世界上，我跟大家讲，我记得2年多以前，那个时候 COVID， 2020年的7月，我有一天在预备我的信息的时候，我那天看到国庆，所以很多美国人就跑到酒吧里面去喝酒，然后跑到游泳池就是去游泳。那我的那个那天看到的那个 news 就照出那些照片，哇，我就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这些人现在有病毒在空气里面？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跑到人这么多的地方去？我的头脑不能明白。我不认为有人真正的不怕死，因为死亡，而且死亡之前因为得病而被折磨，那个是每一个人都害怕想要避免。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就有一个意念，这是虚晃的灵在美国到处运行，欺骗人，虚晃的灵。分辨一件事情哈，或分辨一个状态，到底是不是出于神，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上帝是很活泼的。上帝是非常活泼，他不被框住，所以我们不能说 OK 这件事情或这个话1、2、3、4、5全部都 fulfill、那一定是出于神的。 No， 我们也不能说哦，这件事情只有1、3、5，所以他一定不是出于神的。 No， 神是活泼的，神是非常活泼的，他可以按照他自己行做万事，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他框起来。但是呢，当我们分辨很多次之后，哎，这个事情后来证明真的是出于神，好，那个事情后来证明，哎，是我错了，我分辨错了。如果我们多几次的话，我们确实可以在当中归纳出可能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这些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只是说有可能，当我们归纳的时候是有这些。第一，就是突然进来的意念，你可能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情，但是突然有一些东西进到你的心里，而且呢，你立刻知道这些进来的东西是指什么事情。可能，有可能，这个经验是圣灵想要把你带领进入一个真理。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我们是租一个中文学校功夫学校的这个一间教室。那所以呢，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都在我们家里。我通常 那个时候牧师比较多讲道，我就负责祷告会，然后我通常呢就会预备一点信息在祷告会里面，大概20分钟30分钟分享。那一次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祷告来祷告去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越来越接近大家要来我家的时间了，我就越来越烦躁，越来越坐立难安，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就要来了。我后来想，哎，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就是去冲个凉吧。哈，你知道我在冲凉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意念 drop 到我的里面，你如果现在不快乐，教会建立起来你也不能快乐。这个东西进来，神没有告诉我晚上到底要干什么，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清楚的进到我的里面。我一边冲凉我一边就想，对哦，真的是这样哎！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祷告会，如果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问题不是越来越多吗？麻烦不是越来越多吗？压力不是越来越大吗？我连现在这个小小压力都搞得我烦躁不安，那我以后还能干嘛？哎，我觉得这个意念进来哦，让我很释放。为什么呢？其实神在纠正我，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多忧多疑的人。可是好像上帝告诉我说，你要做我的工作，你要知道怎么样面对压力，你要懂得改换一个态度来面对你所面对的事情。那我觉得非常好，突然进来的。还有一次，大概是教会3年4年的时候，有一天我也不是在祷告，我也不知道，我不记得我在干什么，突然之间也是一个意念进来，再这样下去会偏，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我立刻就 catch 到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了好几次先知型的讲员来，对我们教会发预言啊，会对个别的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发预言。我立刻知道上帝告诉我不要再大量的请这种人来，而且随着这个你再这样下去会偏。我领受的是什么呢？建立教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柱子，什么？读经、祷告、敬拜、参加小组、服事的态度、宣教，这些都是建立教会很重要的柱子。先知性的讲道，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必要，但是不能够让它变成很多。这是神在一开始的时候教我的，所以我现在也要跟我们中间有一些先知性，比较倾向先知性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你不要把你的 focus 花很多时间在说，哎，我昨天晚上做的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去了解这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也不要花很多时间一直去想，哎，我领受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一直 focus 在这个上面，你很容易被欺骗，你很容易走偏。我真的希望你们听见我讲的话，你要小心。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我没有说它不好。你要怎么样？你要永远 focus 在耶稣身上，真的，这不是一个高调，这不是一个啊，反正什么都是答案就是耶稣。No， 不是。你一直追求耶稣，你敬拜他，你去默想他，你去背他的话，这些东西是建立你生命的柱子。这是上帝很早以前就教我的。 除了突然之间进来的，然后让你明白神指的是什么事情这样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突然进来的东西，它后来是带给你光明，是让你觉得温暖，是让你觉得被爱、被接纳，它是有这样的作用在你的灵里面。有时候你甚至于会觉得，哇，神是这样保护我的。而且呢，这个东西进来之后，你会想，哇，神真的好聪明哦，我这个小脑袋，我是不会想到这个东西的。就是它是提升你的。而且当你照着这个意念去做的时候，你会充满力量，充满喜乐。上礼拜我跟大家讲，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大概有2年到快要3年的时间，不断的发生车祸，那个频率简直是不像话。我们都知道，这绝对是从黑暗的势力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在我的里面造成很大的压力，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好几次电话，师母，我出车祸了。有一些人说，现在警察来，你可不可以帮忙翻译？就是常常你看每一个月几次。所以我们仆人团队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也是一个想法进来，这个想法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一直祷告车祸都没有停止是你们的失败。哎，我真的是觉得很失败耶。难道我们不能够打赢吗？难道仇敌可以这样对付我的弟兄姐妹吗？我心里面是又失败又觉得火大，可是我也无能为力。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压力很大，可是突然这一句话进来，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随着这一句话进来，我就问神，我说，主啊，我真的是很挫败，我不知道怎么办，常常都接到电话说又出车祸了，又出车祸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接着又有一些思想进来，你有没有想过，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你看不到的地方到底发生什么？有没有可能是附近的魔鬼，大魔鬼、小魔鬼全部都招呼来了，把这个附近这个亚特兰大、这个 Georgia 这一个 state 可能把田纳西的魔鬼都招来，就是要对付你们？那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么多的车祸里面，没有一个人断手断脚，没有一个人脑袋受伤，是神兴起了多少服役的灵在保护你们呢？而且有没有可能，上帝看到你们一直在祷告，他非常高兴，因为你们没有灰心。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你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能做的时候，你就祷告嘛。所以我们就继续祷告。所以突然之间那个想法进来，带给我极大的光明，我高兴得不得了。我 stop 我的同工，哎，我告诉你们什么？结果牧师也很，我们回家讲到这件事情，牧师也说他很被鼓励。所以从神来的是一个光明的，然后不久之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车祸就结束了。第三，这个进来的想法一定是符合圣经，一定是符合圣经，符合圣经才有可能是从神的灵来的。绝对，神的灵绝对不会跟神的话相冲突。所以如果你有一天在切菜，突然之间一个想法进来说，哎呀，我应该离婚，我再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也搞走不到哪里去，哎，这前面没前途啊，什么什么的，那你马上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或者呢，有一个弟兄跟你讲说，哎，神感动我要去告那个人哦，那你也知道，怎么可能神感动你的话跟他这个冲突呢？因为 如果是告弟兄的话，这是不可以的嘛，对不对？两个人要在去法院的路上就要和解嘛。所以如果一个意念就不是跟这个圣经的话可以 match 可以调和的话，那就不管它，不是。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从邪灵来的，常常是从我们的自己的肉体来的。我不服气，所以我要告他；我不甘心，所以我要告他；我不想要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了，所以我要跟他离婚。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肉体，也不见得是邪灵。那如果有一些主意非常符合我的喜好，我肉体的喜好，如果要我选，哎，我就是会选这个，然后刚好我又听到了这个，那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神赞成我的想法呢？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你一定要再三的验证。因为圣经有一个例子，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我在那边要受很多的害，然后呢我要这个被杀，第三天我要复活。彼得马上就说，不是，我这个事情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彼得对耶稣的爱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不要那个。可是耶稣他不是听见彼得的爱哦，他是听见这个爱后面伪装的东西。主耶稣立刻分辨，撒旦退我后边去。哇，你的好朋友怎么变成撒旦呢？主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就是抵挡者。所有那耶稣在这边明明的说话，耶稣说的话他抵挡，他不可以，不要，不对。耶稣马上就分辨，哦，这个不是从朋友的灵来的，这不是从爱出发的，这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领受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永远要用神的话去分辨。有一些东西它的性质，比如说我领受一个什么，然后我坚持一个什么，这个造成分裂，这个造成就是好像我比你属灵，我比他有信心。我们要很小心，这个你 taste 一下你都知道，这个不会是从神来的，这跟神的性情太不合了。所以要分辨，要懂得分辨。所以呢，出于神的灵一定会体贴神的心，这是我们分辨的一个原则。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总是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神的灵，什么是人的灵，好，什么是肉体。但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分辨的时候要知道的一个关键。帖撒罗尼迦2:9-11，保罗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分辨不是总是容易的，但是一颗爱真理的心可以保护我们。不要以为真理就是，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不是。真理是那一位，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真理， 所以你是爱耶稣的心，体贴他的心，想要像他的心，这个心，爱真理的心，可以保护我们。我们现在坐在这边讲这个东西，好像哦，就是这样子哦。你离开这个门，一出到外面，有各式各样的事情，你需要分辨。谁在你旁边教你呢？圣灵，他是我们的老师，他在我们里面，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是一个引路者，他是我们的教师，他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但是我必须爱他，是不是？我必须爱他，他才能够容易的教导我。所以体贴主的态度，爱真理的心，就是保护我自己不容易落入虚谎。关于分辨神的灵，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来慢慢的越来越有把握，但是永远不要过度的有把握。我们永远要有一个空间，是什么空间？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从前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跟我讲了一个话，我觉得我真的大大受用，我今天也要跟你们分享。他告诉我，因为顺服而错，好过，远远的好过因为不顺服而对。明白这个意思吗？比如说现在我觉得这个是神叫我做的，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可是呢，因为是神感动我，那我就去做吧。结果证明不是神感动，可是呢，这好，为什么？因为上帝看到我是愿意顺服的心嘛，对不对？那个最重要，我们的动机比什么都重要。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看见我们真的想要顺服他，所以呢，上帝因为你的心，你分辨错了，他会负你的责任。我跟很多年轻的人讲过，我从前就是以为上帝叫我嫁给一个弟兄，就我就开始跟他 dating， 后来我就整个人垮掉了。我里面很大的冲突，可是我是顺服神。有一天我们去爬山，我们跟另外一对这个宣教士去爬山，爬到山顶上的时候，他跟那个宣教士讲，我不知道，他跟那个宣教士讲说，哎，白哥，我们爬到最高的时候我要跟德玉求婚。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还预备了很多花，那个很大的那山里面那个树上开的很大的花，哇，做了一个花圈。结果没想到快到山顶的时候，我高山症，头痛得不得了。结果那宣教师就说，哎呀，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子，这个时候求婚没有好的回忆，不要不要。你看上帝因为我想要顺服，上帝连这种事情都帮我阻止了。他看见你的是你想要顺服他的心。好，如果另外这个可能是出于神哦，可是我真的很不想要，我不喜欢，然后呢我就不去做，然后事后证明那更不是出于神的感动，我不做是对的，但是我的里面已经错了，懂吗？懂吗？神是从我们的心来认识我们的。好，最后用一点时间来讲人的灵。以弗所书第二章1-2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根据这一段经文，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里面的灵被神唤醒了，里面的灵活过来了，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谈论的重生，他叫我们的灵活过来了。那本来之前我们的灵干嘛？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去体贴神，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可能这些人有很多的宗教的教导，但是里面那个灵是死的，而且那个灵是在顺服今世的风俗啊，整个世界都是活在那个恶者的掌控之下。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灵被唤醒，上帝叫我们的灵活过来重生的人，另外一种就是没有重生的人。那我们要讲人的灵，就是讲到重生的人。我们重生了，可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从前的我的想法，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意志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决定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魂。等到我这个人重生之后，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哇，他还是基督徒啊，你看他那个德性。哎，没关系哦，千万不要小看啊，不要觉得人家德性不好哦，他重生咯。接下去是什么呢？住在我们里面的，住在我们灵里面的圣灵就要开始帮助他，吸引他，然后让他能够把他的思想，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态度慢慢的改变，更像耶稣。我跟你们讲哦，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最早造的是什么？约柜。约柜是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上帝在建造人的时候，他也是从我们里面然后到外面。宗教是修剪你的外面，哎，你要善行，你要好好的，你要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小孩搞成一个一个宗教狂热者，他迟早会恨儿童主日学，他会讨厌来教会。我们如果大家坐在这边，我们来享受圣灵，让圣灵 work out my salvation， 做成我得救的功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喜欢亲近圣灵，每一个人都喜欢来教会。多少人上个礼拜三在这里，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们有没有觉得上帝真的是太美妙了？我后来听到不同的人跟我讲神对他们说不同的话，你不觉得这个信仰非常有意思吗？哇、wow, We have a lot of fun here。 所以人的灵，我们不要说哇这个人灵不对，他除非他死在过犯罪恶中，他没有重生的那个，不然他的灵是对的，他只是魂还没有被更新，还没有被改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腓立比书那个地方讲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这个重生已经在里面，这件事情上帝不需要我们 cooperate。 神的灵今天说，哎，这个是我的，友情是我的，然后呢环境啊什么，最后友情就认识耶稣重生了。这个人接着神在这个至圣所已经建好了，现在就要开始建圣所了。我们的思想，像我从前没有信，没有重生之前，我是拜佛的，我们家从小都是到庙里面去玩的，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哎呦，这个买房子的时候，这个门不要有这个有路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叫做风水， 对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应该什么反正这个有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最糟糕的是，我就印象最深刻，我从高中开始就帮我妈妈煮晚饭，然后我去买菜，我常常到，我很喜欢吃鱼，但是我到菜场我就不敢买活的鱼，因为佛教是你这个是杀生不好。然后后来我到了大学，我还是帮我妈煮晚饭，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发现我还是不敢买活的鱼，我就后来觉得这不对啊，因为神明明说所有的受造都是我们可以享受，包括鱼啊，我为什么不敢呢？我就面对我的这个东西，这个在我里面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可是我就去对付它。你知道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就是用神的话。当我们的魂要被更新，我们的思想要被更新，当我们这个情绪要被医治，好，当我们的这个决定，我的喜好要慢慢改变，我本来喜欢看小说的，我现在不喜欢，我喜欢敬拜，这个怎么会从那边到这边呢？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具哦。你知道魔鬼是在我们的魂里面，对于重生的人来讲，魔鬼是不能住到我的灵里， Come on， 那个地方是圣灵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可以用我的魂，我的思想，我的情感，这些东西来折磨我。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年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为什么事情，就是我决定我要七天禁食。然后呢，我从前的经验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就是很难过很酸啊什么的，搞这个搞那个，到了第四天我就好像很棒，我就觉得哇可以更久啊，一辈子不要吃饭好像都可以这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就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我很不舒服，我整个人烦躁到不行，我每一分钟都想要放弃，我要去吃了，然后我烦死了，我干嘛，我好像所有这个进食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对不对？你如果身体不舒服你还说你现在身体都没有什么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妹，我就跟她讲说哎，好奇怪啊，她听也是很奇怪，她说哎，很奇怪啊，第四天应该很好了。我说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所以就有问题啊。好，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我们大概就是敬拜了五分钟有没有啊？绝对不到十分钟。然后我们两个就大声方言祷告，大概方言祷告没有两分钟哦，然后他就突然开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搅扰弗利西亚的什么什么什么讲，哎，马上我那个烦躁就没有了。所以神告诉我们，圣经雅各告诉我们的，你们顺服神，好，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就是我们魂要做的事情。我要顺服神，顺服什么？上帝告诉你说，你要饶恕哦，不然我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哦。你说不要，我恨死他，一辈子都不会饶恕他，这就不是顺服神。上帝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我，你不要忧虑，好。你看那个野地的花，它也不种也不收，它还长得这么好看，你不要忧虑。那我就要拒绝忧虑，我要把我的心思意念跟上帝的话对齐，我要同意他说的。你如果里面不同意他说的，你不愿意跟他对齐，这个是一个抵挡的态度。哎，这个时候魔鬼就很喜欢，因为这个味道跟他身上的臭味很像，所以他可以进来，他可以来折磨你这个人。可是你就是顺服神，我如果有罪我向神悔改，好，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丢弃他，我来归向神，抵挡他，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逃跑，因为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他没有权柄在你的身上。我们需要 cooperate with God. 但是重生这件事，我的灵，我从死的里面活过来，这完全是纯粹是上帝的恩典。你没有办法跟他 cooperate， 你没有办法使这件事情发生。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你了。好，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哈，我可能没有给你这个经文，我来念给大家听哈。以弗所书第一章，你看这个地方，上帝是怎么讲重生的人？他说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什么福气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重生的人你是被拣选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重生的人你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无有瑕疵，你是没有瑕疵的。又因神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我们是他所喜悦的，我们是被预定的。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被收养回来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是有恩典的人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是蒙救赎的人，过犯得以赦免，你是被赦免的人。你看这个地方讲了好多，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魔鬼来了，他说：“看你这个样子，你看，你看，你又跟人家吵架了，好，你看，你又长舌了，所有的都是说你做的不对的，不对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对，我是做错了，我悔改，主啊赦免我，我刚真的做的不好，我态度不对。”我求你赦免，必要的话我也去跟那个人讲，哎，对不起啊，美金，我刚跟你讲话的态度不对，对不对？你就把这件事情解决，然后呢你就可以面对魔鬼，哎，你搞清楚啊，我是蒙救赎的，我是被赦免的。你是谁不是你感觉你是谁，是上帝说你是谁，你就是谁。拜托我们大家把这段经文背起来，每一次碰到魔鬼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谁吗？神对我们说的话太大了，魔鬼希望你，哎呀，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就是 worthless。很多中国爸妈都，哎，你这样子以后长大没出息，都不要听。我是谁？是上帝说我是谁。当我重生之后，我就是神说的，我是蒙祝福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我的。当我们面对不管是别人的控告，因为撒旦有很多的喽啰嘛，对不对？他们就是撒旦喜欢控告人，他们也被利用的也是喜欢控告人，我们就要饶恕那些控告我们的人。然后呢，我们就要面对那个看不见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永远不是人，我们要面对那个看不见，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把这个念出来。你不要只是念哦，你要从心里面相信哦，这个是你的魂要跟神合作的。上帝的圣经太宝贵了，你知道我们要背这个啊，我们要被台北灵粮堂就是差派，然后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那个在那一段时间，在我们渐渐清楚，上帝叫永昼开始不要再找这个 secular 的 job 哈，要来呼召他要来全时间服侍。就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有七个人，不同的人，在七个不同的场合，对我们说了同一节经文， 我每一次就把它们记下来。那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你知道这句话，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没准备好，我们开车要来教会服侍，我就大声地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谢谢主，我听见了，你告诉我了，我要刚强壮胆，我们两个现在大能的勇士要上战场了。我跟你讲哦，你要鼓励你自己，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上帝说你是谁，那才是真理。你自己感觉你真的不行啊，没有关系，那只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你的情绪是需要被更新，需要得医治的。那个是魔鬼喜欢在那里做工的地方，但是我用上帝的话把它打回去。你们不会相信，多少时候我跟牧师讲，完蛋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一份昨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人的灵要讲什么。可是自有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就是神的灵。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非常确定我的重生的经验，所以我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只是要把那个救恩把它活出来，对不对？把它做 work out my salvation。 你也是一样。 我现在要讲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要以为我在教会进进出出我就一定是重生的人。你一定要问你自己，我到底有没有重生的经验？你有吗？你有就是有，不然的话连尼哥底母在会堂里面那么 high place 的人，耶稣告诉他，你现在需要的就一件事情，就是重生。那还搞不懂什么重生，我那么老了我怎么生？耶稣说，这不是你的事，是圣灵的事，圣灵的风一吹，吹到你了就是你了。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那你就去祷告啊，主啊，我还没有重生的经验，求你重生我吧，免得师母下一次再讲重生的时候我又搞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重生。你说你是不是可以跟神求？毕竟是他生你的，不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生进神的国啊。这个东西很重要，我想我们再强调都不为过。不要太 push 你的孩子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干嘛，你要先看看上帝的手在他身上做什么，你放心把他交给神，让神首先重生他，神重生了他之后你就安了。我的女儿，我们从前在一个很好的美国教会，但是后来那美国教会就分裂了，分裂之后还有一些丑闻，所以我女儿 也知道这些事情。她那个时候是初中，拒绝去教会。我们离开那个教会之后，我跟她爸爸就是我们就是找不同的教会，我亚特兰大好几个美国教会我们都去，我女儿都不愿意去。从初中一直到大学，高中四年，她写了很多的诗，这些诗大部分都在讲什么？在抒发她里面的苦闷。这个讲台 她告诉我，妈妈，你叫我去教会，我为什么要相信那个站在讲台上讲话的人？因为她受伤了，我能干什么？他讲的没有错啊，他真的被 hurt 了。我只有为他祷告。在初中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有一次带他去 加拿大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然后站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人，我们大家排队在那边要去吃饭，我也什么人也不认得，我们四个人就站在一起准备要吃饭，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就说，哦，妈妈，你的这个女儿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你知道很多美国人都喜欢讲好听的话，我觉得哎、哦、呀呀呀这样。结果他就说 I mean it， 好，他说他是不是在出生的时候魔鬼想要他的命 ，exactly 就是我女儿，我四个月怀她四个月就一直要流产，一直要流产，就搞了很，然后一出生他就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搞了两个礼拜。可是每一次就是我们一祷告，上帝就行神迹，一祷告就行神迹，所以他的脑淤血啊、肠子就是没神经啊，什么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个 treatment。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平平安安的回家。回家只有4磅10盎司，我不敢把他带回来。我想说，哟，这怎么能回家？可是医院不想要你在医院，他一直叫我们出院。好，那我就终于把他带回来以后，我就从下午4点回家，我就一直盯着他。我就怕他等一下没有呼吸了，结果到了晚上10点，你知道我开刀的，我也很辛苦啊，我实在没力气。我说主啊，我把他交给你，我没办法，我看不了了，我看得了这一下，我也看不了他一辈子，交给你，我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4点钟，我跳起来，有没有呼吸？哎呦，感谢主，还有呼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人跟我讲说，他是不是在出生的时候魔鬼就要他的命？对，没错，魔鬼要他的命。所以呢，他做孩子的时候，他就经过很多很多的 struggle。 我常常跟牧师讲说，我们怎么会养一个这么难搞的小孩，我两个小孩都很难搞，可是神就让我在这个当中学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不愿意，他看到教会的这个事情，他拒绝去教会。我们两个在教会服侍，我的孩子拒绝去教会，多么的伤痛啊。结果他去大学，有一天我就去看他的房间，我要打扫一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有一本这个笔记本丢在桌子上。那我就想说，都去大学了嘛，就可能就把这房间收起来，有时候这个讲员来可以用嘛，所以我就想把他就是看是不是要丢掉。当然我也不敢随便丢他的东西，我就翻翻这到底是什么，就看他里面全部都是他高中4年拒绝去教会的时候他写的诗。我仔细一看，我发现这个孩子里面对上帝有很多很多的信靠，他把他所有的困惑都用他的文字书写出来。那个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就说，上帝啊，你真的信实，因为这个是你的孩子，他是重生的人。我知道他在多伦多那一次那个人跟他讲这个话之后，他就常常就躲起来，在干嘛？在哭。就他大概哭了2天2夜吧。那个是他重生经验，他后来跟我们讲说，那是他重生的经验。如果一个人有了重生的经验，他就是在上帝的手里。他可能在生命里面高山低谷，旁边的人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还可以叫基督徒？怎么这么烂 ？No， 神说这是我的。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喜悦的，这是被赦免的，这是蒙救赎的，这是人的灵，你活过来了，就是 forever。 神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只是要追求 work out my salvation， 把它活出来，借着跟圣经对齐，借着顺服神的灵，我们可以抵挡魔鬼，他必离开我们逃跑。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可以永远为我们的救恩感谢，我们可以永远为上帝拯救我，让我活过来感恩。阿们，谢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回应。每一天我需要你，是不是？我们分辨多么的需要神的灵分辨， 你知道有时候人不能够告诉你说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稗子跟麦子是要一起长的，是不是？但是你要自己分辨啊，你要自己分辨。哈利路亚，圣灵，我们爱你，我们也需要你。在分辨的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说我没有问题。主啊，我们需要你，你的灵常常来教导我们，常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的话洗净再洗净，更新再更新，让你的灵不断的浇灌，使我们里面呢活出来，我们里面的人是刚强的，使我们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圣所，我们至圣所里面的灵是刚强的，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志都能够被更新变化。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让它成为我的祷告，
我生命的
醒我们，浇灌下你的圣灵来。主啊，在我的里面有一个保持那个对你新鲜的爱，使我愿意跟你的话对齐，放弃我里面的抵挡，放弃我的肉体，让我能够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让我能够不要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主啊，这个爱真理的心可以保护我们一直走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被鬼魔的道理掳去。主啊，我们真的渴慕在这个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的时候，帮助我们学习分辨，能够清楚地分辨什么是鬼魔的道理，什么是魔鬼在我的魂里面在那边工作，什么是我自己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肉体，帮我学习分辨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想做什么，我就可以跟上去，好让我们这一生做的事情正是本于你，在过程里面我们依靠你的灵，最后我们可以归给你，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太需要你了，我太需要你了，求你听我的祷告。让我们再唱一次这一首歌的副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神的同在，回到家里，过一个活在上帝话语面前、活在圣灵面前的生活。愿神赐福每一位。